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圣经专题讲座的第三次。好，那我们还是请到我们的蔡美希传道啊来跟我们讲。好，那今天是先知信息与社会现实的第二讲。好，那以下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蔡传道。
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圣名，开始我们晚上专题讲座的第三个礼拜，也就是我们先知信息跟社会现实的第二回。那我们知道的，天下大事，九分必合，合久必分，是一个历史的定则。我们可以看到元末明初这个才子书所开头开场白所说的话。那这个历史的定律也出现在我们以色列的宗教历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大卫所罗门他们的黄金时代，就是希伯来王国然后到了最后我们看到亚述毁灭北朝，再来就是独存140年的南朝历史。那我们今天所查考的先知信息大部分就集中在公元前第六世纪，那就是大先知耶利米、以西结跟以赛亚这个时代。那我们看在先知书里头有一句话，也就刚才话电我们刚才说的，就从黄金时代到没落，那也要从末落时代神的怜悯拯救也要进入到我们圣经所说的回归重建时期。那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于公元前627-626左右被神选召为包括犹大国在内的列国先知。那他在第一章里头就描述主耶和华神怎么样的选召他叫他不要惧怕，因为神跟他同在。然后在第十节就有一句话请看，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分跟合、盛跟衰，这历史前进的一个神公义审判，然后跟着神的慈爱拯救的两段。我们上次说到旧约时代的救赎论，可以从神的公义审判再看神的慈爱拯救，整个历史的轨迹可以看出耶利米所说的这句话。因为他说神要耶利米宣传的话是第一个，从负面来讲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从正面积极方面说，它就是要建立栽植。那我们来看呢，这个拔出、拆毁、倾覆呢，这是指着谁？指着南朝犹大国将要被毁灭。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1-12，马上有一个意象，请看十一节。耶和华主神说耶利米你看见啥？那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应该杏树杖，那个形杖的杖。那神就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十一节是耶利米先知看见神给他的一个杏树杖的一个意象。那当然你看到杏跟这个杖它有含义的，因为杏树杏花的开盛开的时候是春天最早开，可是它也是很早落，所以早开早落、快开快落，来表示说这个形杖马上很快的要临到耶利米所看的这个意象所指示的这国度来，就是南朝。那神其实在这里有一句我们从前看过的 阿摩斯书八章一节到三节的那个意象，同样的意义。那个在八章的阿摩斯看到一个这个夏天的果子，那神就转印说这是结局，所以同样的一个意象，一个固体的物质，在神就变成看成另外一个景象，就是历史神作为的成就。所以说你看到在阿摩斯看到的夏天果子，那神说结局到了，一样的发音，可是神把那个母音转了一下。那同样道理，在耶利米书的一章十一节，神让耶利米看到的是一个，我们发音就是沙卡多啊，好像日本话一样。但神说不错，你这个固有的形象，这个物体，但神看说我要留意观察什么呢？我要迁覆毁坏灭绝这犹大国的旨意要得到成全。所以变成一个动词的，神的历史作为在历史啊，这个王国这样展开来，就是神要迁覆，就要行杖极早的快速的来到。那这个意象的意义，你再看底下另外一个意象，十三节跟十四节，神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那耶利米就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迁下来。那神就主张解释，就说真的是有灾祸要从北方这样发出来啊，来临到这地方一切居民，就是犹大国啊，圣城啊，所有的啊，犹大国王国里头的居民。所以你看到这北方敌人是指谁呢？耶利米书也是很详细的在说明。我们翻耶利米书的第四章，耶利米书的四章五节七节，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的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啊。然后一直讲，请看，因我要使灾祸跟大毁灭从北方来到。那就描写这北方的敌人像狮子啊，像那个烈风。那我们看十一节了，那时候必有啊，话对这伯县跟耶路撒冷说，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见光的高处向我的咒民刮来啊。然后就说了，这个大风是请十三节来攻击的，好像云间赏来，他的战驹如旋风，他马匹比鹰更快。所以我们在四章所看的北方的敌人，其实从东方，那就是波斯地，或者说今天的伊朗的伊拉克这地方，那简单说伊拉克的绕过北部，然后朝着南方的高处这样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敌人是指着那个将要毁灭犹大国的这个巴比伦王朝。那神命令先知发出布的这个信息啊，其实借着语言，借着意象，有时候借着神要叫先知扮演的象征动作来预示出来。我们就来看一节圣经，请看以西结书。以西结是跟耶利米当代的大先知，他被神选召于大概公元前593年变成为犹大国的先知。那他同样道理也将神要拔出拆毁迁覆的消息向百姓来宣告。那在耶利米书里头在那个以西结书里头，很重要的神与语言意象跟神要叫他扮演的这象征动作，也是非常鲜明的指向这个主题。我们看第五章了，以西结书第五章，人子就是以西结，在以西结书里头出现有80-90次之多，就指着说你代表人的这个先知你现在听我的话。那现在请看五章，你拿一把快刀当着剃头刀，用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胡须平分。第二节，围困城的时候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 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那我也要拔刀追赶。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称为先知的象征动作，就是说他的动作里头要让百姓观看，然后审查他动作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很清楚，本来祭司不能，他就是说不剃不刮，可这时候他要剃发，把胡须都要刮干净，那等于说一个耻辱了，不能行的事他得行。就好像第四章，他不能用不干净的牛粪当燃料来煮食物一样的，就神已经不要你成为圣洁的祭司，这个国度已经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地已经被污染被玷污。所以这个时候他神叫先知把头发跟胡须刮剪，然后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烧的，一部分用在城墙的四周来砍碎，那再一部分拿起来任风吹散。那换句话说，这个是代表着当将巴比伦军队进入圣城的时候，用火焚烧，用刀剑砍杀，然后能离散的逃脱了就流离四方，就任风吹去。所以这个意象很清楚的在预言圣城跟百姓要被巴比伦的烧屠杀流散流放。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个象征这个动作的预言，我们在以西结跟耶利米甚至以赛亚的前部分都看得很清楚。那这原因呢，请看讲一下。那就是在耶利米书的十三章有两个很重要的神的指示，那请看十三章的第一段，就说第一节到十一节描写神叫耶利米拿着这个腰带藏在波拉河的一个山洞那个磐石穴中，那过一阵子以后他叫他再刨出来，然后看见这个腰带已经糜烂了。所以动作以后，那神就凭住着，从第八节就说，你看啊，这你看到的腰带的变坏糜烂呢，这也就等于说我看到犹大的那败坏，因为他的骄傲大城墙里头的人们称为邪恶的百姓，君王祭司先知都成为我所憎恨的对象。所以呢，他们既然本来应该骑在我的腰，就是说要紧靠着神，可现在已经变为无用了，糜烂了，要被丢弃了。所以这第一个意象的，或第一个叫象征动作。再来看第二个动作，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是很厉害的称为神的烈怒要临到的一个象征动作。那这个时候神对耶利米说，你跟居民这么说你们个人各家把酒坛都盛满了酒，十二节那里，然后他们就会说的，哪里我们不知道各坛的家坛就要盛酒呢？那就当然了，那就是说神有特意要叫他们装这个酒，那神有所指示但他们还强辩着说。但是十三节神就对耶利米说，你就跟他们说神因为要使这个地方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还有这耶路撒冷圣城的一切居民都要酩酊大醉。那神就说了，我要使这些居民彼此相碰，因为他们醉倒酩酊大醉，受在相碰撞以后就跌倒在地。那神就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就在七章也一直在强调的，我不可怜不怜惜不怜悯，以致在灭绝这些邪恶的居民。所以这个烈酒当然在圣经里头有一贯的定义，它是指着会让你酩酊大醉，甚至倾倒在地，不可再爬起来的那种危险。来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以赛亚书的五十一章请看十七节，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你看到兴起就行转行转啊，把它起来起来，醒过来，你站起来，从耶和华你神的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啊，以致到喝尽，杯就有耳朵，爵就没有耳朵的这个酒杯，那喝了以后，每个人都要酩酊大醉。那请看十九节，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都临到你，那你谁为你们来举哀呢？好，换句话说，神要倾倒他的烈酒在这些恶民的身上，那他们就被这个酒醉酩酊跌倒，那不再行转，不再兴起。那这个我们再回想啊，象征动作，神的这个表演的动作以内，但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叫做谐音字啊，或者说双关语的那个指示。因为酒坛在发音上来讲是 nebelu 啊，我就用日本发音 nebelu。可是呢，在神看起来 A 的音把它改成 R 的音的时候，叫拿巴鲁，那变成就是拿巴。所以酒坛本身是你们是器皿啊，应该装酒，但现在神要装的是烈酒，愤怒的酒，要让你跌倒，让你受刑罚。那你本来是神的器皿，是要装酒的，可是在神看起来已经变成拿巴，那就是撒母记上二十五章那个著名亚比该的那个鱼丸的丈夫，他本名就叫鱼丸，为人刚愎凶恶，鱼丸的在拿巴勒。所以说神看这那贝的变成拿巴勒，所以也就是有双关语，说您本来就要让我装酒的，可是变成鱼丸至极的恶名，说让你得到处罚。好，那换句话说，神要拔出，要拆毁，要倾覆这个恶民跟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圣城。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腰带糜烂无用，神装酒烈酒在这酒坛身上，那神就让他们酩酊大醉，因为神真的要处罚他们。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七章，这是很著名的这耶利米在圣殿前的讲道词，这以后二十六章也同样会出现圣殿前的讲道词。那七章里头请看他说话的内容，第一节开始，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儿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神的一切犹大民要听神的话。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请看以下的话，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的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的神陷害自己，那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以下就说神就批判百姓，他们进进出出这个圣殿，那他们也在节期或者在必要献祭的日子献上当献的祭，那他们献礼物来崇拜神。可是在神看来，他们亏欠神的地方，这里所说的以下第八节说，你靠虚谎无益的话，再来犯十条诫命的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而且拜偶像，向巴利烧香，拜别的不认识的神，可是呢，还是到我称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说自由啦哦。可是在这称为神名下、神居住的那个圣殿，竟然成为贼窝啊，邪恶之屋。所以神在责备百姓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他们以为有了圣殿，有了宗教仪式，有了摩西律法的规模，就有一切，甚至忘记神对他们在这个心跟行为上的那个公义诚实的要求啊。他们而且呢，不但违背神说的，但崇拜独一真神，而且去拜别的神，拜巴利等等假神。所以耶利米就宣告了，请看十二节，你们且往这个示罗，就是当时士师时代的第一个会幕所在，也就以利为祭司的那个时代，说你看呢，从前立我为名的居所，就是会幕，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罪恶向那个地方所行的如何。简单说，历史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四章一节到四节，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所谓的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在打仗，那结果呢，这个祭司以利不孝的两个儿子的阵亡，那以色列军队大败，而且呢，以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这样掠夺而去。所以等到这祭司以利的这个大媳妇就跪着，就在生产时跪着这样接生，生下了孩子，那这个时候就称为以加伯，以卡伯，就是神的荣光离开了，神已经离弃以色列的阵营，神让神荣光和神临在的约柜，那已经被敌人掳掠去了，所以不但大败，神的荣耀也被那个人掠夺，那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羞辱。耶利米就警告说，假定你们今天也像历代或现今的恶民一样的不悔改，那我就算有你们有这个宗教的仪式、宗教的崇拜，可是我会丢弃的。所以这里已经耶利米很严肃的说，不久以后你们会我像以前在示罗神的荣耀离开一样的情形在重演。那我们看这个讲义里头啊，有一句话说，大地就迦南产业的神的应许地已经充满了玷污，这个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说出来，说这个是一个不洁净的，或者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所描写的污血沾满了整个妇女的这个颜面、胸前、胸襟呢、那神也看这个地方的居民也是沾满了这所谓的污秽，所以神会在利未记所说的要将这定义，将这居民把它吐出来啊，不冷不热，神要吐出来那个吐，那神不要这个百姓了，所以就神就要用刀剑、饥荒、瘟疫、恶症在恶兽来骚扰。所以在这里头所看的耶利米的意象呢，或者圣殿前的这个讲道词呢，都说明说神决定要丢弃这个不悔改的，而且这要拔出拆毁倾覆的命定已经来到了。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就很清楚的，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到十一章，这很重要的就是神的荣光他离开他立名跟居住的这个圣殿。那么来看一下第八章开始呢，以西结是在巴比伦掳掠之处的他的地方啊，跟在地的众长老在商在寻商，那他就在众长老坐的面前呢，神在异象中把他提举，从巴比伦地就好像升空一样的来到这耶路撒冷。所以八章就描写异象中这个先知已经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请看第三节，神的灵或叫神的手抓住他的头，将他举到天地中间，在神异象中带到耶路撒冷朝北，就朝北右边的那内院的门口，就开始见到一连串的可憎恶的这个行径了。第一个看到的圣殿的右边有可憎恶的偶像，这个偶像祭邪，神祭邪的这个偶像。 再来看第二个，就是说在 祭坛旁边有若神祭邪的偶像之外呢，又看到圣殿的墙在第七节八节有窟窿，那他看到窟窿里头长老们还有这些重要的几个祭司啊，在烧香，在烧香的香炉，他们就等于说像祭偶像，虽然上面是香云，是指着利未记所说的那个香坛的那烟呢、啊，可是你看到的里头有两个可憎恶的现象，不但拿香炉在拜说啊神没有看到我们，神已经离开我们啊，然后呢也在殿院的城墙上头看到各样不洁净的爬物、可憎恶的走兽，就像利未记十章跟十一章所记载的不可触摸、不可饮食的这些可憎恶的不洁净之物，竟然出现在这圣殿的这个院墙里头。然后再看另外一个那个可憎恶的现象，就是在十四节，神或天使领我到神殿外院朝北的门口，那里有妇女在坐着，为着这个塔摩斯在哭泣。这是宗教上的四月到六月他们一个宗教仪式，就是说他们这妇女会哭哭着，然后就会拉很大声的喊叫，要这叫这位塔摩斯，叫都木奇，这个巴比伦的春神和少年的春神来回到地面上来。因为一年四季里头那秋冬就萧瑟那就期待大地回春他们的迷信当中说，因为这个少年春神已经到地底下去了，所以用宗教的哭泣的仪式来换他回到地面上来，使这地面充满了生机，那就大地回春。竟然圣殿的妇女、圣城的这些妇女也行着就外邦的宗教哭泣的仪式这是一个。那再看呢，十六节，在圣殿殿内院朝东的那地方有二十五个人背向着坐东向西的这圣殿，他们往着东边的太阳在朝拜，就叫日头朝拜。以后你看你以前看到的西西家在洁净圣殿有太阳神的日居啊，就等于说太阳崇拜是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这是外邦的恶俗。再看另外一个恶俗，十七节，人子啊，你看见吗？犹大家行这可憎恶的事还还算小事吗？再看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换句话说，这是外邦崇拜的恶俗。你要是看到一些古籍的记载，他们在崇拜外邦神祇的时候，那个祭司啊，列队的人会拿枝条往着鼻子这样的行进。那你在神的圣殿竟然也行这种外邦的习俗，所以这是一个可一幕一幕的展开可憎恶的行径了。所以第九章你就看了这个有六个那灭命的天使，就等于说在出埃及的那一天的晚上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在灭绝埃及所有投胎的这个人畜那个灭命天使，那现在他们出现了。那当中有一个叫做文士的祭司文士的这个天使，他带着墨盒子，拿着鱼毛笔，他为什么呢？神叫他说，在那些为义哀伤的那些义民他们可以存留，因为巴比伦用刀剑火烧的时候，你要画记号在他们额上，让他们存留。所以这个灭命天使就朝着那些在处女的、年少的、年老的、妇女、婴孩，都要杀绝绝尽的时候呢，要有记号，就在第五节、第六节那里。所以这个灭命天使要开始执行神的命令，所以让那些义民可以遗留下来画记号。可是在同时呢，请看第十章，这个也就是重复第一章的这神宝座车辇的那个意象。在十章里头那个有四个轮子的有 请看第十章的第一节所描写的，那穿细麻衣 的天使就进入到基路伯，就神宝座当中的穹苍底下的一个空间去拿火种。那是基路伯、人还有鹰、狮子，这个四个颜面的基路伯的车辇撑着神的宝座，就等于是约柜上的神的宝座。那它是往前往后的这样移动。最重要在这里十章里头，请看第六节说，穿细麻也说要从旋转的神宝座车的轮子里头，就是基路伯当中的取火啊。那请看第七节，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就放在这啊穿细麻衣的天使的手中，那他就离开了。原来这个就等于说，他要拿火种，要从高空撒在这圣城的底下，所以让圣城的焚烧。所以你看到就是等于说用火烧的意象。那神的宝座坐车啊，请看十章的第四节，耶和华神的荣耀从基利伯那儿来上升，停在民门前那里。换句话说，神的约柜它上头有宝座，那这个约柜已经从内殿内院就至圣所移到 门槛那里。请再看十八节第二步，耶和华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门间那儿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那基路伯出去又展开翅膀，就慢慢的停在这耶和华神殿的东门口。你看圣城的话，在靠北边，大马士革门，在就阳门，在东边的墙只有一个门，叫金门或叫东门。那现在神的这宝座车啊，基路伯撑着的宝座车已经来到东门了。所以这是这个十八节。那再看这个神的处罚意象言语就出来的时候，请看第十一章。这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于是基路伯展开这个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二十三节，神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城圣城的东墙只有一个门，叫东门，下来下一点点叫吉伦西，在左边在右边就是橄榄山。所以你看到神离开他的内院，就是至圣所，停在门口，然后到城门，那往东边的橄榄山，但是说神的荣耀离开圣城。那这个时候也刚好也是巴比伦的军队用火烧用刀砍，那就沦陷攻占就整个耶路撒冷圣城。那我们现在来看列王记下最后一章，神的处罚就是他的迁户毁灭，终于记载在这列王记下的二十五章了。二十四章描写约西亚王640到609，那再来就是约雅建王609到598，那再来约雅金王598-597，所有三个月的王，那巴比伦军队两次围攻，第一次就在这约雅金的时候把他掳去，那就立一个西底家王，他的年代是598-597到588-587，587左右。那西底家王请看二十五章第一节，他背叛巴比伦，他做完第九年十月初十，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的年代605-562，他的第九年602-9，他就来围攻圣城，然后就围困了到西底家的十一年，换句话说到588-587年，有18个月左右的围困。那在588-1月到587的7月终于沦陷。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西底家王这个 死海逃走，那在途中被抓回来，挖了眼睛，株连他整个家世，那么这个王国就在这个时候被毁灭了。这是二十五章很悲剧很悲惨的事情。那再来看到的尼布加尼撒王，他掳掠屠杀焚烧，然后就把圣殿的器皿就部分的带到这他的巴比伦王朝去，就是他犹大王的末代灭亡的这个记载。那我们看到这个荣光离开圣殿，等于说神已经丢弃他立免跟居住的这个圣所，那这个神的荣光退到橄榄山了。那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五章，你以后就得到一个答案。以西结书的四十五章，我们看是四十三章，这个是以西结五以后会看到神的荣光从东而来，那个地方真的是进入到他东门而进。好，你看这个第四十三章一节，朝东的门，那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再进来，这已经说这呼应在以西结书十一章二十三节，神离开圣城丢弃他自己的百姓。到了以西结书的四章的到四八章，有复兴重建的蓝图里头，神才重新回来。但是我们就暂时看到巴比伦已经毁灭耶路撒冷圣城圣殿而且呢把这个王掳到巴比伦去，立西底家王以后的变成总督，就加大利亚，叫基大利。那我们就看在这个地段，神的八出拆毁倾覆，历史上已经照着耶利米书一章跟十八章还有四十五章很多地方讲这句话。所以我们第一节第一段所查考的，神真的八出倾覆毁灭他所认为邪恶的犹大王朝。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第二段，就是耶利米建立斋职，等于说回归复兴的先知信息。我们要是看到有句话喜欢读小说的就知道，1859年Charles Dickens 他写一个双城记，那他开头也这么说，这是最好的时间，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有光明的也最黑暗的时代，这信跟不信，这也是最有希望也最绝望的时期。那表示说在英国跟这个法国，伦敦跟巴黎这两个城市当中发生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有十年的，就是1789年开始到1799年，然后在这恐怖统治当中黑暗的时期，那拿破仑如何再出来，以后在欧洲的民主运动的国家主义了，这样的一些混乱，然后慢慢的在形成现代的欧洲局面，那个时期。那就让我们回到说，现在假定我们把迪肯所说的，这是一个希望跟绝望，光明跟黑暗，我们把它倒过来看的时候，最坏的时期也就等于会最好的时期，最绝望时期也会变成最有希望的那么最黑暗的也可以变成最光明的。那我们从这被拔出倾覆毁坏的历史再来看神如何让他们有一个回归的一个希望的道理那就复兴的信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耶利米书的二十五章请看第八节以下所描写，万军耶和华神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就照北方的众族或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居民，然后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令人惊骇嗤笑，永久荒凉。这是神说的。那第十节，我使欢喜和快乐声响，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推磨的声音，灯的亮光，换句话人间操作劳动喜庆等等都要停止，那使这个大地就荒凉，十一节要荒凉70年，因为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么12节，70年满了以后，我要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跟加勒底等巴比伦古巴比伦啊亚述或者说巴比伦这个地方，那神也要让他们被灭亡的，所以要巴比伦也要被灭亡，成为永远的荒凉。所以神就答应说，巴比伦毁灭这个犹大王朝，那让这个地方休息就70年，荒凉了70年以后，神会再兴起，那就巴比伦要被灭绝。那果然不错，那神兴起一个王叫做古列 Kyrus 或叫 Cyrus， 他统治年间是550到529年，他 灭绝一些的邦国以后呢，最后的平定土耳其很大的一个王朝叫做吕底亚王朝，也等于巴比伦 这跟最后一个根据地，那就是539。那等于说公元前539古列王已经把最后一个他所属地就巴比伦的一个吕底亚王朝毁灭了。所以第二年就是538年，那就下诏，我们从前说过，在大英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这个古列的圆锥形的碑铭，那他刻着那个文字说，那古列王奉天使的命令，他就决定让天下以前被巴比伦所俘虏的各国各民来释放回归。那这个很清楚的叫 Cyrus Cylinder， 这一个刻铭刻的碑铭。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所记载的，先看以赛亚书44章，从28节开始看，论到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比如说神所高立的牧羊人，他成就我喜悦的，来下令下诏令，538年，公元前538，来建造耶路撒冷，发命来立稳圣殿的根基。请看45章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要搀扶他的右手。那以下描写他势如破竹的来毁灭，来平定所有列邦列国，所以他可以打破同门铁墙，铜墙铁壁，这样一直过去，在第二节3节。那请看第45章的，请看13节，我凭公义来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换句话说，他所征服的地方都很顺利。他必建造我的城，就耶路撒冷城，释放我被掳的百姓。这是神万军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神让这个古列王来毁灭巴比伦，然后下诏使被巴比伦所俘虏的人们来回归重建，在以赛亚书的这2章已经指出来。我们看到神已经照着耶利米说的荒凉70年，那一定的预定时间以后，那百姓要回归的，所以就从以赛亚书、以西结跟耶利米，你可以看到复兴的整个过程，从几个步骤来看起。看以西结书的36章，以西结书36章，请看24节。前面说神的圣名，耶和华的名的神圣的名字，在列邦中就是被掳的百姓来亵渎了。那神要显为圣，他要发起热心的时候，请看24节。那我就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就回到迦南地、以色列地。我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绝一切的偶像。好，就是有2步骤在这里。第一个，神从各国，这就是居民，所 在的这列邦洗制区引导他们回到以色列地，所以神召聚来引导归回。第二步所必要的就是用洒水礼的这仪式来让他们内心得到洁净，然后除掉一切偶像，这第二步。那第三步就是请看二十六节，我要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便将新的精神气质来放在你们里头，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刚硬冷酷的恶毒的石头心，来赐给你们一个有人性的一个肉心，有怜悯心的肉心。那二七节，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头，使你们顺从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再来二十八节，你们就会住在我所赐你们列祖之地，就是应许的迦南地或者以色列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以下这个神人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二十九节以下就履行了我们从前查考过的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节到十三节的平安契约，很具体的说明这些神祝福的平安约的内容。譬如说天降下及时雨，那地面丰产，那有粮食上丰富，再来呢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把这个神的命令遵守了，那神让他们可以免去刀剑，刚才说的饥荒瘟疫恶疾，再来野兽。假如他们要从事圣战的话，神要让他们可以以少胜多无所不亡，这样的话就在平安约里头很详细的这样划定。那所以说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跟以后的三十七章都在描写平安约，就是在神人建立良好关系以后，那他们得到洁净了，也可以有这新的精神品质，充满了神的灵，那变成神顺命的子民，那神就照着他的约平安契约丰盛来给他们。那你看到是这开始这个掳放回归的百姓要经过神的召聚引导归回，经过内在的更新，然后呢神给他们立约那因为他们的顺命，神充满圣灵给他们，那这神人关系就建立起来，就开始有复兴的这样的景象出现。那我们看了神的召聚百姓在以赛亚书就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查考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二章六十六章这个我们称为第二以赛亚，跟一章到三十九章的巴比伦为背景的第八公元前第八世纪大概相差一百多年，所以第六世纪的以赛亚就公元前的第六世纪，从四章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其实这说你们其实是单数，说你们神说你要安慰了百姓，就指着以赛亚这位第二个以赛亚的这位先知，等于他是旧约的一个传道人，报告好消息的，报告佳音的一个神的先知。他要对什么说你要安慰我百姓，为什么你要对耶路撒冷被荒废的曾经被毁灭过的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说神让你们受这征战不止的那打仗，那只是受苦役或者说受劳役辛苦的这个日子，等于说被奴役的流放的日子已经满了，因为过去的罪孽你们已经偿还了，那现在开始你看第三节神就要开路，所以说有一个预备道路的出来喊着，请看三节，况有预备神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冈要削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川，因为神的荣耀要显现，有血气的世人包括犹大民他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要显现的。那就开始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就以赛亚书说就是说神的话永远要坚定来 安定在天，也施行在人间。所以神的话永远有功效、有效力的。那以后呢，要报告好消息，就锡安圣城、耶路撒冷圣殿都要大声的宣告，神要让我们回来了，要开始重建。所以以下就描写神的伟大，他的超越，他从头到尾就看到神如何展开他历史的旨意。所以以后你就 要开始看神怎么让他的百姓从不同方向的回归了。请看四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会跟你们同在，必使你的后裔来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们，要对北方的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众女从地极领回来，反正我名下的就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这是我所做所造的。以下的先知啊，他把神的百姓还有不同的地方要一起或不同时候的一起回到这个圣城来展开重建圣殿。所以四三章四八章，我们来再看四八章，就是说神召聚他的选民从不同地方而来，要回到耶路撒冷。请看四八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耶和华神引导他们经过沙漠、荒漠，他们并不会干渴，而且神要为他们有水从磐石而流出，分裂磐石水就涌出。好，再看四十九章的十二节，四九章十二节，看那、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西宁和西安呐、啊，哦，就是都有这个发音，发着轻的音哈、啊，就等于说上埃及，他们的犹大民的起治区从南方而来。十三节，诸天呢、应该欢呼，大地啊应该快乐，众山呢、应该发声歌唱，因为神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以前被掳，现在回来了；那以前服苦役，现在神让他们自由了；以前被荒凉的圣城，现在要有人回归，要重建圣殿，人口要增多，那要开始复兴。所以神的召聚回归啊，不但如此，你也可以看到以赛亚书尽量在四章以后描写的，你一定要记住回归的路上，然后回归到圣城重建。那个热烈的场面，我们来看回归路上神怎么恩待他们。请看四十三章，刚才看的十九节到二十节，看那、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我要在这旷野的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的百姓有旷野有水喝，沙漠有河流，好事给我百姓选民喝，啊，这是我为自己造的，我好述说我的美德。以赛亚是称为这个回归哈，称为第二次出埃及，以色列民这样的认定，神让百姓好像从前摩西时代的出埃及，那现在他们要出巴比伦，回到自己的故土来重建。在回归路上，神恩佑带领，提供大小山冈的平坦，叫康庄大道，那么让荒漠之地方炎热不会伤害他们，好像有阴凉，那在旷野干旱之地有这甘泉让他们饮用，所以神真的在照顾他们。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回归再来重建要复兴，那为什么 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就四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所记载的，回归就是要回复到从前，有称为耶路撒冷圣殿，那叫做所罗门圣殿的当时，而且是按照哈该书二章九节说的，就是说第二圣殿的荣耀要大过以前所罗门圣殿的荣耀，那这个圣城 要有展开，神要建设一个新的属灵的新的祭司制度，或者新的这个崇拜以这个模式，然后有新的这个国度出现的时候呢，那一切属灵的那个活泼气象会代替以前君王时代的腐败，或以前所有的弊害都要一切抹消。那为了什么要建设一个非常卓越超然的非常光辉灿烂的一个耶路撒冷圣城？那我们来看几节圣经。以赛亚书刚才说了44章26节，论到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要兴起。好，这是神要开始建造被毁灭被废弃的耶路撒冷圣城，犹大的所有的城邑。那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描写当中，你要是看49章52章到56章，我们就看60章，耶路撒冷要成为这个黑暗中的一个光明，神荣耀显现的地方。那这个等于说神的心目中，他要兴起发光照耀全地，而让神的圣殿就在60章描写，请看一下60章一直描写他如何的显现来照耀，连外邦也要跟这以色列民来联合来拜神。那再来56章，请看那里有说神的殿，第7节，我要领他们，就连外邦人被联合在以色列崇拜的行列当中的这些人，也要引到这个神的圣山，那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那他们的燔祭平安节在神的坛上的被悦纳。那56章8节就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简单说，就从前所罗门专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那现在新的圣殿变成万民要流归的一个中心，一个高处，外邦人以色列民要联合在这祷告献祭蒙神的喜悦，所以整个大地就变成非常的光彩。所以刚才我们看的以西结书，请看43章，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就经过百姓的内在更新，一番的新兴的景象，那景象以后，神的荣耀真的在重新回到他的圣城，从东门而入，所以耶路撒冷圣地就全然的发光，在43章以西结说得很清楚。那所以说属灵的高山就等于从前的锡安山，不再说锡安这个名字。那以前的祭司这个制度也变成属灵的崇拜。那再来就是以西结书47章，就有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1节到12节，神宝座流出了往西这个往东而流的这个越来越大的非常汹涌波涛的这个神宝座的活水泉源流到这个死海，那么死海就变成甜的淡水，就有鱼虾水族，那么这个海的周围就有大就按月结果子的树来可以医治万民的，所以这新兴的景象以后会出现在以西结书的4章到48章。那我们看到神所建设的这个立民居住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新的圣殿里头，为什么？因为神要带进到这终末时期的一个弥赛亚王国，换句话说就是旧约时代有大卫后裔要建设的弥赛亚王国，那神的公义、神的公平、诚实啊，万民归心来崇拜神。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耶利米书23章跟33章，建设的回归、建设复兴的，就是要实现神的王国。那这是在先知书里头预言的很清楚，请看23章的第5节。第5节，耶和华神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他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神的义。这个二三章的五节，三三章再看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到十六节，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个日子，那个时候，我要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个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然安居住，他名称为耶和华神我们的义。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都有这个专有名词，说神公义或大卫公义的苗裔，或者王杖，或者耶西的根，都在说明神在那个日子，就是旧约的终末时期，神要兴起大卫的子孙的一个，他要建立神弥赛亚王国。我们来看那以西结书的三四章。以西结书三四章，这一章很重要。神他说他自己要成为大牧者，因为过去君王牧伯，耶利米书的牧伯就行政长官、祭司、先知，还有社区的长老都没有禁止，没有牧养他神的百姓。那他们不但没有牧养，而且吃脂油、穿羊毛、踩肥壮的。没有养壮，有病的他没有医治，受伤的没有去缠裹，那用强暴严严的辖制。那因为没有牧人，所以从宗教上来讲、政治上来讲，百姓就被分离失散。那神这个时候就决定，请看十一节，那到末后日子，他要变成神，要成为大牧者，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说的耶和华神是我大牧者。好像雅各在创世纪四八章十五节说的，一生牧养我到今天的神，这神是大牧者。那么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的十一节说，神是大牧者，他饲养我们，他怀抱我们，引导我们。那这样的这大牧者现在在幕后要怎么样的做呢？请看十一节以下，在四散的日子，他要寻找他的羊。那在密云黑暗的日子呢，散到各处，我要把他们救回来。十三节，我要从万民当中领出他们，从各国中来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那在以色列的山上，那个溪水旁边境内可居住之处来牧养他们，这是神的大牧者。但是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二三节，我要立一个牧人在他们中间的照管来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大卫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不是那位那个以前所罗门的父王大卫，而是这个名字是大卫的王系，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先知书说的那个公义的苗裔耶西的根。这个弥赛亚君王要设立国度，成为他们的牧者，来牧养他们，照管他们。所以你看到以赛亚说了，你要安慰我百姓，你要报告这个好消息。那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说，神要做王了，因为这圣殿要有他内在的居住的场所，就是他的月柜所在。那他要居住，要立名，然后就把所有的万民从各个地方再召聚回来。那召集回来后，就让这圣城变成地球地面的高处，那众民要流归，那在这个地方发光灿烂的，就全地要因为神的临在。所以难怪你看到这个以西结书四章到四八章到最后一节三十五节，就说这一切都完成了。那神属灵的圣殿，这个属灵的高山上，这一切的都变成圣了。那这神果然在这儿，就亚威夏玛，神在这儿，用三四八章三十五节来解释说，神要永远住在人间，在他的百姓中。那这个大卫公义苗裔，用他的 公义、和平跟他的训诲来招聚，来集结成为弥赛亚王国。那这个以后我们在查考新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查考的，那最后来看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55章。从第八节看，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果，使撒种有种，使又要吃的有粮。我所出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回反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啊，在我发他去成就世上必然亨通。然后就说，你们要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的被引导大山小山，因为神要建设他的弥赛亚王国在耶路撒冷，以后成为属灵的耶路撒冷，属灵的弥赛亚王国再来发光。所以我们今天所查考的有两节，第一个真的耶利米说要拔出倾覆毁坏，历史王朝实现了巴比伦毁灭完犹大，但是神应许说要70年的荒年后他们要再回归，所以神就招聚引导让他们归回。那么以赛亚书就展开回归路上的描写，神如何恩佑引导他，然后以西结耶利米跟以赛亚书一大堆在描写以后神所带领回来的一个新的精神面貌。那换句话说，这以色列宗教历史上达到一个高潮。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啊有这个蔡传道把先知的信息很快的啊在这个第二部分又把它讲完了哈。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大先知，也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里面的信息。那蔡传道把它分成两大段哈，第一大段就是在第一节的耶利米的拔出、拆毁、倾覆啊，这个神公义审判的信息啊，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啊，离开，所以遭遇到这样的刑罚。那在第二节这边，他也讲到了建立斋职啊，这个神的怜悯这个信息啊，也就是带来盼望、带来拯救啊这样的信息。那我想旧约的先知的信息啊，透过蔡传道这样的讲解啊，我们应该可以抓到这个两个很大的重点啊。虽然说大先知书的篇幅是这么长啊，但是我们这样抓到以后啊，以后我们自己再来读的时候，应该就有很好的方向哈。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蔡传道哈，在这个地方为我们做这样的讲解哈。那我们现在要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为了我们教会的各样的圣工祷告，因为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也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家人的信仰来祷告，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同样的在很多的各样的讯息在我们的四周围这样不断的教导我们，我们也是真的很需要神的帮助，也为我们所知道的在软弱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在这个病痛的患难当中，我们都求主能够看顾，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的蔡传道，让他继续在我们这边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会把这个后面的诗篇再把它讲下去哈，啊，我们求主带领哈，然后也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来听这个旧约圣经的专题讲座，我们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